成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它的速度很快，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它就投胎啊，它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呢，未知罪福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啊。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啊，或在注思这个诗，轨道啊，末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呢、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呐、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啊，这你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啊。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的。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 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生修。三恶道去受生也有一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卧轨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这个轨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如果不是化身，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啊，转业力为业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呢，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身这子于父母啊，业报身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变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了入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啊。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就行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啊，诸位自己可以参考啊，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啊！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上所讲的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王良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我们说到可怜，受到凄惨，无过于事，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啊。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十恶啊，我们不要说的太高啊，不要说的太玄啊，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呢，以十善业道之度啊，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 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了。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一句，这是经典上的一句。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都转世啊，这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呀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他们一直投胎，他舍不得离开这个身体，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那么还有些，比如说对他的房子，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那个房子变成鬼屋。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求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求。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解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故度园里面有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 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了，你不是真明白了。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世心，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啊。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啊，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你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就是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见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见罪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 朝向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啊，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啊。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利，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的，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那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你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 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化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化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当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住业道，未斋摄净及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若有沉静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静心是信德啊，沉静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净呢，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静是觉悟了，沉静是性德流露，沉静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淫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啊，是银造啊，啊，就是你在办斋呀，啊。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部上供，啊，这就是银斋。淫斋你要注意到，未斋食净以及淫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起于地，这是净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诸佛，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 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那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那何况这个干水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尝味为什么呢他没有味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所以他没有味都是你到外国这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什么味道都没有但是那些调味的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理这个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你自己调味的时候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淡一点我有主权的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这个外国比中国好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这是真正的恭敬心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未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身呢你先吃了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佛菩萨不怪你呀、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是也别说，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那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啊，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嘛，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啊，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啊。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啊，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的，啊，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了。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他妈护法神要整人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所以叫精勤护净啊，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就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呢发现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要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就在家人也成和尚啊。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成和尚。不是直接教我的。 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利，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